欢迎大家收听三五环，我是刘飞，很荣幸邀请到了知名的生活博主马良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良。
我之前应该就是视频号上刷到你，然后特别喜欢，经常点赞。虽然身边有一些朋友不理解，然后有一些朋友也特别喜欢你，我觉得这个后面也可以聊一聊，这挺有意思。要么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马良。我今天上三五环，我感觉自己上春晚了，上大节目了。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我们就先说一下你的第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生活博主，对吧？是这个标签吧？还是说方言博主？
有一些平台他自己把我归到颜值博主。哎，但是我虽然说出来有点害羞，但是要说。
可以。
我应该是算搞笑类博主吧，不算生活博主吧？
哦，对对对，你基本上段子为主。对吧，就是他的目标还是让大家笑的。
对对对。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你可能不太一样，之前特别喜欢，就是觉得那里面有生活化的部分，就是你会模仿很多生活里的场景，生活里身边的人，对吧，家里就亲戚朋友什么，这都是素材。
我妈老说我，你把我们家事情都说出去了。
对，然后这是一层身份，然后另一个身份是你其实主业是一个老师，对吧？
对对对。
做什么呢？
是教小朋友吹长笛的。
长笛。
长笛老师。
长笛，能不能介绍一下？
朋友们来着了，今天马老师要给大家上一节课了。长笛呢是一个西洋管乐啊，它是属于是木管。
木管是怎么什么意思呢？
管乐是分为铜管和木管的。
就是材质。
对，其实也不是材质。长笛像我的这个就是金的嘛。谁问了？就是有银的金的，还有那种差一点的不锈钢的什么，就这种都有。它看起来是铜管，但是因为很早很早之前长笛它是用动物的骨头制成的，我们叫做骨笛，骨头中空了，然后钻了小洞洞就可以吹了。然后后来就改成了木质的。但后来随着长笛的发展，人们会发现这个长笛还是金属的吹出来更好听，所以它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基本上是以金属为主，但它是木管乐器。
那这个木管和那个铜管的区别是啥呢？
声音不一样吧。
所以它就是发声的特点不一样，对吧？但是原理跟以前的这个木质的是一样的。
对，
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就是教小朋友为主。
对，是的。还有一两个成人吧。
一两个
什么都教，什么钱都挣。我真的是。
他们就会跟小朋友一块上课吗？
没有，都是一对一的。就学音乐的小朋友他必须一对一的，因为比如说上大课，一两个小朋友在第两三节课就已经差距非常大了，而且每个小朋友的问题不一样。
哦，也是。而且这个大家可能都在练的时候就互相影响干扰，对吧？
反正上大课我是觉得学不好。
我之前我记得我学吉他的时候，大家十个人一块在那扫弦，就是很痛苦。就那个如果说做短视频是你的副业的话，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两年之前吧。
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做活动策划的，就我不是在杭州有一个市级品牌叫做上头计划吗？
就是先有的上头计划这个市级品牌。
没有，我当时小动了一下脑子，然后想要试一下，当时是想做市级活动，但是要让人家知道有上头计划这个市级活动的话，我是想着先从线上出发，然后就才做了上头马良这个账号。上头马良的上头就是上头计划的上头。
哦，所以是先有上头计划这个概念嘛。那个市集是做什么呢？
市集是做一个嘉年，也不是说市集活动，一个嘉年华活动，里面有酒精，主打是酒精，然后互动游戏音乐，然后一些文创品牌的摊位啊之类的，还有生活方式。
就是一般是在像商场或者景区还是什么呀？
园区吧，我们基本上在天目里做的比较多一点。
OK， 这个跟市集，就你视频的内容刚开始跟市集还是比较相关的是吗？还是说也没有？
我有做很多尝试做这个短视频。我一开始是想要做跟着艺术品学穿搭，就是跟着艺术品的配色，比如说这个画，我今天这个画是黑白的，我就穿一套黑白的，但是我不会摆造型。然后拍了一个短视频，我说我气死了，就是我现在的开头。
哦，
我说我气死了，我拍了一个多小时，我一个造型都摆不出来，然后这条短视频就爆了。
所以那个是属于发自肺腑的，你并不是设计过的。你就
是，对，我是真的
生
气了。然后就爆了。然后他们就爆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我长得怎么样或者穿搭怎么样，下面评论是你说的哪里的方言。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就后面又发了一条短视频，我说我气死了，你们都是我说的方言。我说我在看到这些评论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 然后又爆了这一条，就连着爆了两条。
对，就其实你日常聊天就是这个状态，这种带一点口音的，其实就跟身边的东北朋友一样嘛，都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
你口音不重，我口音重的，这种。
你现在能听得出来吗？
我现在能听出来，但是我是可以说普通话的，但是人家会觉得很恶心。
你说普通话的腔调是有点奇怪。
对，就是我一定要做作才能讲普通话。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就是生活化的一个方面，就它比较像挺真实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之前我是学过一门中国方言课的，就是一个线上课，后来拿了个证书，然后那里面就特地提到浙江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杭州其实是官话大体系，就是杭州周边但是算是吴语，杭州是受吴语影响的官话，所以它会对北方人来说也挺亲切的，但是它那个腔调又有南方的那个感觉，就很神奇。对，你是有这种感受吗？
我觉得还好哎，因为我其实小时候不会讲杭州话的，我是做了短视频才会讲的。
哦，所以你
我就是空有口音本来是。
就是你，所以你是学普通话学成了杭普。
对，
但并没有学过杭州话。
对，我不知道是杭普，所以我刚刚说我一开始不知道我自己有口音的，是我做了短视频才知道。然后后来是就想尝试拍一些杭州话的段子，然后拍着拍着，就比如说我一开始拍的杭州话的那些段子，我一条可能要拍个一个小时，因为我要找朋友给我念一句，我学一句，念一句，学一句。现在就可以流利的沟通了，学了两年。
嗯，从小在家里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接触的是什么呢？
普通话。
就都是普通话。但是那你杭普怎么来？就是因为这身边的环境都其实都带了点口音。
我妈杭普话挺重的，我爸我妈不是杭州人，我妈是生在杭州的，但是我外公外婆是南下干部，就是山东人，他们是讲山东话的，普通话也不会说。我觉得最神奇的是我妈在家听着山东话练就了跟我一样的口音，然后对，然后我爸是舟山人，也是练就了我这样的口音，然后我们全家就是一直在用杭普话沟通。
所以你小的时候身边的那些朋友都说的什么话呢？也是都是普通话了是吧？也没有什么杭州方言的这个。
而且我上了高中以后，我就发现班里面不是没有这么多杭州本地同学了。
就是因为是天南海北的，所以都得说普通话了。
对，就是杭州周边的温州啊什么之类的。
那你现在会说别的地方的话吗？也都不会。
山东话。
山东话。对，我是山东人。
这样的。我会讲一个民谣，我外婆教我的。小霸狗你看架，我到内院去说红话，一朵红话莫说的了，听见霸狗汪汪咬，咬的靴咬的动过的一堆妹，动过的酒吸过，要念完吗？有点长了、啊、
对对对，
那我跟我外婆还是会用山东话沟通的，
就虽然我没听出来是什么。
可能山东话跟山东话还差很多，
但是你这里边还是会带一点杭州的
杭普话，
就很神奇。
你不说我又不知道了。
你后面会刻意的强化你这个方言的状态吗？
嗯，有一段时间有过，现在又回归不想强化了。
比如说杭州方言里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
应该是杭州话的儿化音。杭州话有很多儿嘛，片儿川，然后我们叫皮儿错，就它的儿一定是单独念出来的。然后杭州话玩叫高高儿
啊，对对对对。
然后小朋友叫小雅儿，比如说北方的朋友看到这个儿，一定会把它念成儿化音，高高小雅儿，
很经典的嘛，就是那个哥们儿，很多南方朋友会念成哥儿门。对，就他把那个儿放错了，放到前面了，哥儿门。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很早之前我在那个锤子的时候，当时不是老罗一直讲锤科的产品经理们都是事儿逼，不是一个很典型的北方话吗？
事逼儿。
对，然后有一个来信的一个粉丝说，我也是一个事逼儿。然后我们就笑了好久，说士兵是什么东西。
对，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是北方人，然后每次叫，因为他也是有儿化音，我有时叫他老师，然后、老师他，然后他跟我说这个真不加儿。
但是济南人会这么叫的，济南就是老婶儿。对，就挺亲切的。他而且他不是跟老师说老婶儿，他是跟所有人说老婶儿。就你如果在济南街头，他都是问路，哎，老婶儿，就从老到80岁，小到5岁，小朋友都会叫老婶儿。
老婶儿，那就跟那个天津的姐姐是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一个意思、那你现在再回顾做到现在整个过程中，比如说像你前面说的，你特别生气那个开始红的那个短视频，你回顾最后做到现在能相对比较成功吧？那有流量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哪些因素吗？ 有想过吗？
脚本吧，还有就是你说的生活的内容，因为它比较接地气，
其实是挺真情实感的，是吧？就你那些脚本大部分还是来源于你平时观察的，你要是硬写可能也不太好写。
对，我现在这个感觉特别强烈，因为我以前火的那些就是学老年人那些，我就没有脚本了，我就是拿着视频就拍，然后可能拍一条两条就过了，剪一下巨快。然后现在感觉有一点包袱了，想要写好东西，然后要想段子结构，
你这
个
跟
反而听得不 real 了。
你是不是跟那个脱口秀
对
演员接触太多了？
是的，他们老
提太多了，
结构不标准。你前提的前提，
他们会给你提建议吗？
会。
他们不是按理说很多都没有你火吗？
对对呀、啊，你们怎么回事呢？还给我提，你去写呀、啊。
哎，你说这个你会真的参考那个比如说其他的视频博主？
我不会，我自己不刷短视频。
你都不刷是吗？压根不刷，抖音视频号都不刷？
不刷。
那你平时会看吗？比如喜剧？
不看，我喜欢看那种就是各自各飞的电视剧，就是那种家庭伦理电视剧，永远在看这种
家庭。比如说呢，
什么前段时间看的烟火人家，南来北往，然后最近在看小日子。
对，
母爱就很爱看这种，就是要看这种。
各种什么婆媳关系？
对，我每次就是他问我在干嘛，永远我就三个字回答：看电视，永远在看电视。
那你有喜欢的什么脱口秀演员什么的吗？
贤，除了贤啊，除了吴鼎和黑灯，
对，解释一下贤是。
对，
贤
是我的男朋友，对对对。
剩下几个是你的播客的搭档？
对，是我们上头计划播客的主播。嗯，
可以。你平时也不怎么看是吧？其实
看了很多，就是会在后台待着嘛。
对，就看他们嘛。但是你自己不会看其他的什么线下其他的呢？
也看，我只知道这个人好不好笑，好笑的我都喜欢。
你说说谁好笑吧？那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吴鼎很好笑，我不是为了恭维他。
为啥呢？你有想过吗？
我觉得是因为他很真诚，
跟你是一个路子。
对，就是有很多脱口秀演员，你感觉他是为了写段子而写段子的，但吴鼎他整一个人就是很松弛，很 chill， 我觉得在舞台上显得很松弛是很难得的事情，会让我觉得我作为观众很听得进去。
对，你刚才说那个我也在想，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脱口秀演员，尤其是一些东北的演员，他们整场段子经常是就完全以方言为核心嘛，但实际上就不生活化，就你感觉也没表达什么内容，他其实就是用那个方言来搞笑嘛，那种会很容易腻。我感觉像前面说的那些生活化的表达是挺有意思的，那是挺不一样。那我们就聊聊生活。
嗯，这个转场还是很好的，学会了。
正好前阵子身边朋友对的印象就是你上了那个陈小青老师《我的美食向导》，然后那一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刚开始大家的论调是杭州不是美食荒漠，但是整期拍完也没拍什么东西，
没有拍到杭州。
对，几乎没拍到什么大家觉得好吃的，全是印象比较深的可能也就是面吧。对，杭州的面我还是很喜欢吃的，碱水面嘛。而且它的像片川啊这些拌川，他们是用比较好的食材吧，就比较用心做的。
对，是的，面还是很卷的在杭州。
那有没有什么你在节目上没讲的或者被剪掉的，就关于杭州是不是美食荒漠这件事儿？
总共就剪了一分钟。
你们聊了很久是吗？
嗯，聊了一些我们家里面吃什么外面吃什么，有聊到的我觉得他剪出来的这一句是我讲的最好的一句，就是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杭州菜，酒店里吃的是酒店里的菜，家里吃的是家里的菜，不一样。嗯，然后家里面我们平时会吃一些简单的食材，比如说那个香干拌马兰头最近春菜，然后蚕豆我们可能就水煮煮。杭州主打就是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所有菜都是蒸的。哎，这个菜好，蒸一蒸。
哦，这个跟温州菜有点像的，温州菜蒸的也多。
嗯，对，好像杭州不太会形容哪个菜，哎呦，这个菜烧的好，很入味。
啊，
不太会有入味，就是会用新鲜、干净、清爽。
这个形容挺有意思。那你家不是你说外公外婆是山东来的吗？那不会有这种不一样的？
有啊，我小时候不吃杭帮菜。我小时候吃的就是外婆烧什么吃什么，但是我长大有杭帮菜的概念是我做了博主之后，也就是杭州美食荒漠有这个称号开始我才开始吃杭帮菜，然后最近在家做菜也会特意的做一些杭帮菜，烧的清爽一点。我以前在家烧毛血旺的，就是 我妈气死了，说你烧的不干净，
怕不熟是吗？
嗯，对。
比如说杭帮菜，如果总结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新鲜、干净，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
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代表性的菜？
有没有什么家家户户吃的，家里吃的吗？
做法是不是就是淋上油直接蒸啊？也是
不是，油焖笋是这样的，是你切完以后然后要倒挺多油的，因为笋很吃油，然后炒加生抽老抽料酒，老抽不加，就加生抽料酒，然后加糖炒一炒，炒熟让它油吃进去，煮一会儿，最后再撒葱花，出锅之前再淋一点点醋，这个是我新学了。
哎，可以，听起来还有没有别的？
酱肉算吗？酱肉蒸春笋。
那个杭州的酱肉是什么口味的？
酱就是酱油，只用酱油和白酒还有一些香料，不像腊肉，腊肉它还有烟熏的那个味道，杭州就是咸咸的鲜鲜的，
就是只用这个烟对吧？
嗯嗯。还有什么菜？哎呀，我是不是亲自坐实了杭州美食荒？
那你平时吃的话，是不是身边朋友家里大家也是吃的挺杂的感觉？
我们也吃火锅呀，就主打主要吃火，就爱吃火锅。
那像酒店的菜系为什么会跟家里不一样？就是因为它可能需要工序复杂，对吗？
对，而且它稍稍麻烦呀。我们说的酒店的菜系就是东坡肉。东坡肉在家里我们肯定烧红烧肉。
那东坡肉跟红烧肉的区别是什么？
切成小块的。
哦 OK。 哦，对对，
大块一个小块
更需要时间嘛。
对，一盅一盅一克一克上嘛，家里面就一锅直接烧了呀。然后还有西湖醋鱼，我从来没有吃过西湖醋鱼啊。嗯，我从小到大没吃过。
你应该吃一下，然后就是应该是你最后一次吃。
经常有人说，哎，今天有个朋友要烧西湖醋鱼，他是全杭州西湖醋鱼烧的最好的人。过去以后我说，哎，西湖醋鱼呢？我第一次是鱼没钓上来，老有这种，一直没吃到，感觉跟西湖醋鱼有仇，没有机会吃。西湖醋鱼的工序好像听说也挺麻烦的。
对，然后我上次忘了是听谁讲的，就觉得刚开始上来的那个鱼也很新鲜，也是用了非常好的食材，然后也蒸得非常漂亮，看起来很可口，然后突然淋上一层厚厚的汁水，然后这个汁水又渗不下去，就感觉很奇怪。
对，他们说西湖醋鱼的这个烹饪要从养殖开始，就你钓上来要反正小小的小草鱼，一定要是小草鱼，然后要把它饿瘦，让它把肠胃里面的脏东西先吐干净，然后再烧，然后说上来的西湖醋鱼好吃的是有蟹肉的味道，没吃过，但这样听着还挺好吃的。
对，这么描述是挺好吃的，反正我就没不想再尝试了已经。
所以西湖醋鱼的本身的味道跟赛螃蟹是一个道理，就可以直接吃赛螃蟹，朋友。
还有什么比较代表叫花鸡算吗？
叫花鸡就是景区里吃的那种，我们都吃吴山烤鸡
啊。对对对，吴山烤鸡是属于杭州本地的是吧？
但是外地的朋友们会就是慕名而来，因为有很多博主说杭州本地人都吃吴山烤鸡，吃了以后他们都觉得不好吃，因为吴山烤鸡它里面没有这么多汁水，它还是有点干的。但是我们从小就是吃吴山烤鸡，觉得吴山烤鸡是最好吃的。
哎，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很多地方的特色美食说起来其实是因为本地大家从小吃的很习惯了，这是一种习惯的味道。有一些东西可能现在在吃，就很多其他地方的人是吃不了的嘛。
是的，你有看过之前不是网上还挺火的，说来杭州吃馄饨，小馄饨，小馄饨是他们说怎么就只往开水里面放馄饨，这 就是一碗馄饨了。但是我们作为杭州本地人是接受不了馄饨汤里面你可以放点醋放点辣椒，但不能放酱油，是这个是接受不了的。但是人家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馄饨汤里没有酱油，馄饨汤是白的。他们说，
我对象是温州人嘛，他们吃水饺，他们是吃首先是汤水的水饺，然后水饺里面可能还要放些酱油和醋。你们会怎么吃呢？水饺？
水饺干捞，干捞蘸醋，玫瑰米醋，而且
干捞都是
不能蘸陈醋。对对。
还有什么你觉得小的时候比较有特色的，或者就是你觉得只有杭州本地有的？
葱油拌面是杭州的吗？
吃的。
就是哎，感觉真的没讲出什么好吃的东西来。
之前你大概会感觉美食荒漠这个说法是什么样的呢？你其实是相对认同呢，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感觉？
我觉得不至于说是美食荒漠，但你说是绿洲呢也不至于，就是你不好吃但是不难吃。
哎，我有一个观点或者看法，有一个故事，大概是之前在成都外派过一年嘛，我在成都那一年我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就是我是北方人嘛，我们那边都吃就火锅，小时候都是吃的北京铜锅涮肉那种，然后我有一天特别馋，我就去成都随便找了一家店吃铜锅涮肉，我就在想一个 四川的店它能好到哪儿去啊？然后那天我就吃哭了，就是真的是吃哭了，特别好吃，一个人吃了200多块钱，在成都那个物价，我就吃后面就快撑吐了。后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就说他为啥做的那么好吃，是因为各方面他做的认真啊，他的食材准备的很好，然后他那个锅用的也是比较好的锅，他那个酱料也都是，就因为有些地方铜锅烧肉那酱料也都是直接给你搭配了一些南方的那个芝麻酱什么的，都不是北方的调法，那我感觉他就是做的很认真。然后后来我就在想杭州为什么是这样呢，我的感觉可能就是杭州是不是饭店做的不够认真很多。
我觉得有这个原因，就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小想法。我今年本来是想开一家面店的，然后我前段时间去看了很多次那个店铺，然后我就要选在工作园区旁边，因为我的理由，我觉得我要反省，就是我觉得杭州有美食荒漠的称呼，这个称号就是有我这样的人。
你要负一定责任。
对，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找人流量大的地方，我这碗面都不用烧得多好吃
啊。
就是你总这个，这个能说吗？没关系，你要骂我吧。
可以说，
我习惯了。
我觉得也不应该怪饭店，就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啊。比如说，就像因为当时你在节目里说过，我也在思考这个逻辑。比如说那对于很多本地人来说，老杭州人来说，我在家里吃，对吧？我也不会出去吃。那杭州又是一个典型的旅游城市，外地过来的人他可能没有那么讲究，那最后他就惯的，就让店主惯的，这些店主不认真烧了。然后在西边和东边呢，西边是什么阿里那一片，就是做互联网的，东边滨江又是很多做自媒体的，做那个直播的，做带货的，那大家又很忙，可能吃吃外卖什么的，那也不会对这个有要求。但成都和长沙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他对店主的要求也就高。
是杭州的这些，就是像我们这些打工人，可能就是吃完饭就要回去上班了，所以如果我在这些打工人的旁边开一个饭店的话，我只要便宜实惠就好了。然后因为我另外一个想法是，我要不我开一家面店，要不就是选园区旁边人流量大，我都不用管这个口味好不好吃，实惠就好了，真实想法。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想跟我们想要合伙的那个人，他烧菜巨好吃无比，真的很厉害。我们就说要去选，就比如说复兴路一条街，复兴里街这里都是面馆嘛，我就是有这个自信，我这碗面烧出来可以跟他们打，我要把他们全部打到倒闭。所以就是你就看这种密集的老城区附近，一个是复兴路，然后还有八卦新村，还有德胜那个地方，就都是杭州老底子那些，比如说老人比较多的，他们对一个菜的口味是比较讲究的，然后杭州杭帮菜比较聚集，那里的做菜还相对是比较用心的，因为要打。
对对对，很有这个道理。但我觉得就乐观一点说的话，就是现在大家这个环境，很多身边的朋友也没有那么上进心了，也没有那么加班的这个心思了，说不定能让这个杭州的做菜的这个水平能提升一点。我的感觉是，就像你刚才说，不算是荒漠，或者说它就算是荒漠，它也有一些地方你能找得到，但是需要找。
唯一一次感觉杭州是有一点荒漠，是去那个外地长沙，你想吃东西随便找一下都好吃，你来杭州要翻大众点评翻什么翻半天。
对，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像成都啊长沙这种地方，你路边随便找个店进去一般不会遇到太大问题，就他连一个很小的小吃店如果做的不好吃你就会倒闭的，就没有人去了。
对，然后杭州还有就是我觉得是杭州本地人开那些就一般是老奶奶或者叔叔阿姨开的杭帮菜的饭店，我感觉他们物欲也很低，就我会看到有很好吃的店，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我说我要来吃饭，7点多，晚上7点多，人家餐厅都刚刚开始营业，我不做了。我太服了。
你有没有什么私藏的比较喜欢的饭店？
有状元楼，我觉得很好吃。
是个连锁吗？
不是，只有一家，在德胜那个地方。还有六合传菜很好吃，在逸乐路上，但是排队要排很久很久。名厨私房菜不知道什么，反正叫名厨，你搜这两个字就能搜出来，也很好吃。嗯，德明饭店也还好吃的。然后虎哥私房菜，哎呦你看我这样一推荐还挺多的，虎哥私房菜也是杭帮菜，很好吃。一麦有个叫一麦的一家店很好吃，也是杭帮菜，就够吃了吧，这些就是关门关的早，排队排的久。
对，我感觉这些店有的时候就你节目里不是也说了吗，你都不太想推荐，就那么几家，然后你一推荐了
对，他们骂我啊，说你又不推荐，又说杭州不是美食荒漠。后来发微博我说我推荐，他们都是福源居，我说城西开了一家福源居不用排队的，味道差一点点但是能吃，也挺好吃的。
那些比较知名的杭帮菜你怎么评价呢？比如说楼外楼、外婆家。
外婆家挺好吃的，我觉得外婆家和弄堂里嘛，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呀。
这几家我、哦、对我也去的挺多的，但是楼外楼是不是就
楼外楼是吃什么的呀？
我来杭州之前就知道楼外楼，就基本上他们游客来，从此留下了杭州菜好难吃的印象。
可以带他们去吃山外山啊，我觉得山外山好吃的，楼外楼山外的海外海。都这种名字，山外山真的很好吃，推荐各位，里面那个鱼头汤很好喝。
那我们就接着再聊聊杭州吧，聊聊杭州的生活体验。比如说我们就聊聊地域的问题，到底萧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萧山人会成为一个梗？
萧山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杭州的，因为他们很有钱。
对，有钱这个事儿我能理解，比如说他离滨江比较近的那些地方，后来是因为拆迁嘛，那其他地方是做生意吗还是怎么？
对，做生意啊，办厂啊，有地的嘛，基本上就是主打一个拆迁，主打一个好想当萧山人。
主要但是萧山也分不同的萧山嘛，老萧就北边的萧山和这个西边的不一样嘛，西边跟滨江接壤的好一点嘛，那比较远的地方也没有拆迁。
比较远一点的萧山他们物欲也很低，在那里自己那个过得很舒服啊。
所以你身边接触的萧山萧山人是不是真的是挺有钱的？
真的很有钱，
很有钱，
我都无语，家里面有厂的那种都是，他们拆迁拆出来的钱可能就办个厂，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办就能办起来，就是
家里有女儿什么的，是不是都比较好嫁？
你这么说应该是的，但是家里面我感觉会为他们择婿
啊。对对对，我知道这个大概的，就可能都是家长来出来找非常，比如说要么是什么大厂的中层，对吧？要么就是各种事业有成的吧，
要么就是很顾家的。
对，你会感觉身边的这个杭州本地的朋友是会比较物欲低，或者说他会追求，因为我认识有一些本地朋友还是挺追求体制内的或者稳定工作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家好像还好，我小时候我妈会想让我去体制内工作，长大以后可能因为我妈自己也是体制内的，她待着可能觉得我自己这样现在更自由，是我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杭州本地人他只要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了，他没有说我像我要去外面闯，我要去外面我要晋升什么的，没太看到过这样的杭州人。
对，就好像是跟比如说宁波人温州人是不太一样，
就杭州人哪怕开饭店就是哎呀小赚赚就好了，很少有那种我开连锁我要把这个品牌做爆卖掉什么的，很少见到有这样的朋友，全部都是开家面店守了一辈子那种。
所以现在是不是在杭州赚钱的做生意的也好或者打工人也好很多还是外地的？
如果是杭州本地人，那就是他爸爸妈妈或者他们祖上就有这个厂或者企业什么的。
对，我感觉之前在滨江区遇到的，就他们把那边叫是网红聚集地嘛，就很多小姐姐啊，很多做直播的做生意的大量的都是外地人，好像很少看到本地人。
他们可努力了，我觉得。
对，特别拼。
我有朋友在 MCN 公司也就在那个地方工作的，他说所有的网红直播的那些小姐姐，你看他赚这么多，但他所有的收入和付出都是成正比的，我就做不到。
对，你说这个我之前在星巴克我遇到一个，就是两个姑娘在那儿拍照，有一个拿着手机还是相机来着给她拍，哇，他们拍了都有100条，我感觉哇好辛苦，我在旁边我都崩溃了，我就干不了这个
剧情，我就干不了这个。我之前还去那个江南布衣拍过一次广告，拍了20套衣服，崩溃了，我再也不吃，我说我吃不了这碗饭。
颜值博主干不了，
哭了你知道吗？拍哭了，我说怎么还要换衣服啊。干不了这点。而且我身边有很多80后或者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是不工作的，因为他们不用负担房租，他可以在家里面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然后爸爸妈妈会烧菜给他们吃。
哦，对，那你就没有支出了嘛。
我就感觉大家都不赚钱的，身边的朋友没工作的。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认识这种朋友的地方，就我最近才发现，因为我不上班了嘛，我就找那种市区的社区咖啡馆一坐，这好多不上班的人在里边喝咖啡，好神奇啊。
是打毛线。打毛线在里面。
哦，好神奇，就是有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年的姐姐啊什么的，就是好多很有意思的人。
是的，而且我有一些学生家长也是感觉不用上班的，每天就是在喝咖啡，然后这里玩玩，那里拍拍照，然后结束了下课了去接小朋友回家。
哎，但是来上你这种私教课吧，算是，那是不是家境还是可以的？对，那他们是因为啥呢？
不知道，我也很想问他们，你钱哪里来的？我也很想问他们，我每天我觉得我这样上课也很努力了， 虽然跟那种什么网红小姐姐这种比不了我的努力程度，好羡慕他们一点都不用工作的。
那他们也不太一样，因为你前面说的如果是只是在家里住着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嘛。但是确实有一些我感觉不上班又很殷实。
那他们不上班又买名牌什么，又是哪来的钱？
这种我知道，明确有一个区域是有的，就是你去阿里园区旁边，阿里园区旁边咖啡馆都是这种家庭主妇阔太太。
老钱努力一点吧。呼吁他。
你是出生在哪个区？
我出生在西湖区。
你会有什么归属感吗？就对杭州？
我有，可能我们去成都玩什么的，然后年轻人会去酒吧，或者去反正年轻人爱玩的地方。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一无聊去逛西湖，就你真的到了西湖边会有觉得哎呦好舒服啊，就是有那种归属感，但你没有办法描述出来你那个情绪，就是有时候会情绪很down，然后或者跟朋友交流说哎最近情绪不好，就所有的朋友一定会劝对方去逛逛西湖就好了。
这种精神寄托感觉跟游客的心情是不太一样
的。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就在西湖边的椅子上坐着，我会觉得很治愈的，这种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归属感吧。
我觉得还挺幸福的。我想了想，像我们那儿还是好歹有一些山和水，就大家需要散心就去山上，但是有一些在城市里生活的朋友，那真的没什么这种自然环境，尤其这么大的湖很漂亮。嗯，
还有另外就是归属感是对，还是杭帮菜。出去留学留了几年嘛，是真的会想念杭州菜的。我就是在国外学的杭帮菜，真的，因为我想吃我就只能自己烧。我在那边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嘉兴人，口味也差不多嘛，然后我们俩每天在那研究杭帮菜。我老师把我骂了一顿，本科老师跟我说你出去学新东方去，每天在那烧菜，口味的归属感还是很明显的。
嗯，有那种比如说这么多年长大了以后发现身边有环境变化或者城市变化，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有的，有。但是就像我们现在录播客这个地方上城区，它的变化其实不大的
啊，就老城区嘛。
对对，老城区还就是小时候那个生活的样子，但你真的往滨江和钱江新城那边走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那边原来是荒地嘛。
嗯，对，我那边我也不太再往萧山方向走，我顶多到来福士我就不过去了。我前两天去喝
过江是吧？
对，我前两天去喝个喜酒，一过去我说哇这也太繁华了，我第一次来，那闲在开车，我说这也太高级了吧，我说到底什么人能住在这里啊。
现在那个就是所谓房圈的热盘都在钱江世纪城嘛，那边就是杭州的陆家嘴嘛。
对，那边变化太大了，我小时候感受不大，然后到我妈妈这一辈或者到贤是八零后嘛，他们那个时候就说，我比如说我现在住城西银泰，他们就说以前那个地方是块田，城西银泰现在那边也挺繁华的，都是住宅。
之前房子在三墩买的，我当时买的时候旁边还是田呢，现在三墩良渚那边都建设的还挺好的。因为你其实生活的环境变化没有那么大，所以并没有那种很负面的感受，对吧？
对，我没有负面感受，我能感受到大家外来的那些新杭州人他们都好努力好忙，我有时候会看到他们很努力而感到焦虑，但我自己又不想努力。
你觉得你自己不算努力的吗？
我觉得不算，我觉得跟他们比不算，但如果跟我身边的其他杭州的朋友来比，我挺努力的。
比如说像下城区没有了这种事儿，你会难过吗？
不难过呀，就难过什么呀，没有就没有了呗。也因为我小时候也不住在下城区，你让我明确去说出下城区到底有哪几个地方，我也不知道。
你对他印象也不是。那如果西湖区没有了呢？比如说什么拆成灵隐区了？
哦，那我会难过的。嗯，因为我从小就在西湖区。哦，你这么说是会的。嗯，我对不起啊，下城区的朋友们，我刚才那句话冒昧了。
你还有什么会觉得杭州这些年变化比较大的吗？
人就是人口，我觉得。小时候杭州哪这么多，没有这么多人。
那个时候西湖不应该也是游客常来的地方吗？
没有这么多人，而且你走在路上就是你感觉不会像现在那个硬气气那块节假日的时候去，我太吓人了。从哪一年开始突然上了新闻说杭州的景区这么多人，从那一年开始人就没少过。我们小时候走在路上就没几个人的，我妈推着自行车走在旁边，你路过的人都没几个。而且现在就是因为人多了，感觉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像之前这么亲近了。以前我们感觉整个小区的人都认识的，就是你从进了小区门就一直叔叔好阿姨好，那个阿姨好叔叔好，一直在叫。我前两天在吃拌面，早上吃拌面，听到那个老板娘在那边说，他们现在杭州人都邻居跟邻居看到都不打招呼的。对，这个感受我觉得挺明显的。
你们是不是也搬过家还是怎么样？
搬过，我小时候住在 老小区，也是老小区，
就是以前的这些邻居可能也都比较分散了，那现在也是
不认识。我妈前两天交了一个朋友是住在我们家楼上的我们家从2005年搬到现在，我妈今年第一次交到一个朋友
那你平时是会在哪些地方活动？就还是周边是吧？不会去太远的地方。
因为我家住城心台，工作室又在上城区，这两个地方已经离得够远了。
那你有没有跟其他城市的对比？你平时也会去很多地方旅行吗？你会觉得杭州跟其他城市有什么区别吗？
杭州很 chill， 我觉得就是它的气质我感觉就很还蛮舒服的，它这个气质就是很松弛，就像我们年轻人会去逛西湖就旁边坐着，去那些比较火爆一点的城市，就是吃的比较火爆一点的城市，他们就喜欢玩，然后去上海他们就很年轻很潮流，就杭州的气质很独特，很江南。小时候说那个江南水乡没感觉到，长大的感觉到了。
对，有点像我之前三五环邀请一个朋友叫勺子，他也是说脱口秀的，然后他当时举了例子，他之前从上海过来嘛，因为疫情还是什么吧，他就说来杭州，他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是都在谈恋爱，他就观察大街上。
他说的就是我。
他说的都是你是吗？
对，就是他刚来杭州，我跟贤每次约会都要叫上他。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在杭州，然后我俩去生活上那个工作上还受了点委屈，那个时候他，然后我跟贤就想说能不能带上他，什么都带着就给他造成困扰。
对，但他的意思是，哎，有很多中年人也在谈恋爱，很多年轻人也在谈恋爱，就是大家有功夫谈恋爱，
那个太有时间了。早上5点多，西湖边那个亭子，那个中老年人就满了，在那跳舞。
对，我觉得这也是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看有些地方吧，我一时也说不上来是哪儿，就有点类似，比如说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哈尔滨人是很少会去的，因为那个地方又远，冬天又冷，真哈尔滨人是不愿意出门的，那边就都是游客。但是杭州这个地方，因为就是你说的嘛，就是年轻人可能也会喜欢去逛一逛，节假日的时候人很多。但是它足够大嘛，你可以离得远远的也能逛，然后大家都愿意去，本地人也会去逛。
本地人的游玩我真的觉得太神奇，年轻人90后年轻人闲的没事约着去烧香。
对对对，什么财神庙对吧，
自己也不努力工作，就自己根本不出去工作还要去财神庙，财神给你烧钱吗难道
你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去处？你感觉杭州如果有朋友问我哪些我会去的地方，比如宝石山，这个其实很多游客不知道，但宝石山的能看到西湖全貌，我感觉也挺舒服的那个地方。
我推荐，哎呦，我又不想推荐了，我推荐一下吧，就是很冷门。如果你晚上没有地方去，然后但是想要那个喝喝酒、安静听听音乐、聊聊天，推荐大家可以，如果有车的话，可以开到印象西湖那个地方。印象西湖它有演出的时候，它那个舞台是有座位的，但到了晚上演出结束，它座位就收回去了，你可以把车直接就是面朝西湖，然后那个西湖对面是有灯光的，面朝西湖，然后你比如说在那个我是经常会这样带两瓶红酒在车上跟同学朋友们聊聊天，然后有些
那车能开过去是吗？
能，它就直接能停在湖边。
但不会人很多吗？那个地方
就是可能这个播出了就有人就会有点多了。对对对，那毕竟上春晚了嘛，这个地方。对，晚上现在去的时候基本上就一辆车两辆车，另外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发现这么好的地方，带瓶红酒然后车上聊聊天，然后晚上代驾回去，有时候车里不是还有那个 KTV 可以唱歌嘛，再唱唱歌可舒服了，我觉得。
这个其实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也不一定非得是印象西湖这个地方，就可能有很多，你哪怕江边，
西溪湿地，
对，湿地，我觉得杭州就是好在这儿嘛，它城市里面有大块的山和水嘛，你没有湖还有江，对，你哪怕远点还有青山湖。还有那个再往南富阳也有很多地方可以逛，
然后天目里可以去一趟，因为天目里的确实还是杭州
洋气是吧，
最时尚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谁在那里逛，谁就是没工作，就是天目里的人也很神奇，就是穿的都很贵很漂亮，每天在那走不用上班的，就是我们也没地方去，每天就爱情故事洗个脚什么的，是没地方，就这些地方是最舒服的。九溪十八涧也可以去，或者你再往外面往那个临安那里开，可以去水库玩玩。
对，九溪十八涧，然后再往旁边的那个云栖竹径，对吧？那边可以徒步，徒步一趟正好，我觉得还是一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累，但是还挺舒服的，就5-6公里、6-7公里吧。
自然风光，就是自然风光是最舒服的。龙井山也可以去
啊，对对对，最近刚好在摘茶， 明前茶嘛，马上就没了。对，但那边茶山现在正好开起来，还挺好的，所以最后聊起来都是还是很退休生活的感觉。
对，去看看楼盘啊什么，可以去看一下楼盘。我们是每天就干这种事，我90后每天盘盘珠子，然后去看一下车，也不买不起，然后看个车，看个房，看看楼盘什么的。
嗯，我觉得这个还挺杭州气质的。
拜菩萨嘛，就是杭州人就很要拜菩萨，也不知道为什么。
杭州寺多呀，我看杭州香火也都特别好。上次去吃那个素斋，排队都排死我了，排了半个小时感觉得。
哎，这点确实挺神奇的，杭州的年轻人很爱去庙里。
哦，对，庙里好多都是年轻人，但这就是去逛。
对，然后要吃才要吃斋饭，一套的，那边又不好停车，吃完斋饭我说好吃吗？不好说的，这种话不好说的。就是还很严谨，财神会听到的。
然后都去摸那个门口那个写的那个经上那个福字寿字，然后就都摸花了。好多年轻人，好神奇，是挺神奇。财神庙是挺好的，北高峰我之前去爬体验也挺好的。
哎，我是不要运动的。
最后杭州还有没有你觉得有印象的，或者比较推荐的什么东西或者之类的？我随便说，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有朋友他会推荐烟，就是当地的烟，他觉得有特色，或者类似这种觉得有意思的东西。
龙井茶、丝绸、藕粉，但是如果你年轻人来又不爱喝茶，可以买一些龙井口味的啤酒。我不知道这个是外地有没有。
对对对，我最近刚买了一箱那个北平机器做的那个龙井味道的精酿，那个我觉得调的口味很好。
哦，那个好像也不是杭州特产。
那不当然不是杭州特产，但他用的是龙井那个对萃取。嗯，我之前在哪儿看到一个文章说杭州的密室逃脱是全国做的最好的之一。
真的吗？
对，我因为我也不太玩，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玩过一次，我觉得一般，我觉得还是重庆的好玩。上海的肯定上海的厉害啊，密室逃脱怎么会是杭州？可以去临安带点笋回去，笋干算吗？买只卤鸭，没有，我就讲不出来了，没有什么买卤鸭酱鸭，就是去那种什么景阳关买点酱货这种回去。
哎，对，那个有一个，我觉得当然可能其他城市也有，但是我在杭州体验还不错的，就是去那种很老的小区，但是非常大的做的很好的菜市场，那个菜市场里会有一些那种小吃店。因为那小吃店是被那种老头老太太调教过的，
是的，是的，要骂的。
对，
这个肉拿出来给谁吃？给我吃啊！我老头子也不要吃的。
对，然后那边的酱鸭，我之前买，哇，这个确实不一样，跟这个大街上那种连锁的差别很大。
对，然后还有八卦新村那边有那种很破很破的店，就它有点像以前学校门口卖那种臭豆腐的那种很小很小的摊，但是就是传闻那里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
嗯，没有想过在视频号里推荐这些东西。
我有想过，但是我又懒嘛，因为要探店然后要跑，我就懒得跑。我要吃饭的时候我就想专心致志的吃饭。
最后你能不能教大家几句比较地道的杭州方言？
是要祝福的话还是脏话？
就是特别地道，但是我知道有些地方比较地道的就是脏话，比如说南京一匹。
我建议各位，反正我先建议各位来杭州不要看到杭州人就在下面评论六二什么之类的，那个太 low 了。杭州骂人最凶的就是狗烙，形容土包子外地人。对不起，不是，就是谩骂起来啊，就是我们还是很欢迎大家来杭州的。还有会，我觉得杭州话骂人最难听的一句是，这个人很背，
很背，对，听起来还挺洋气的。背是啥意思呢？
就背就是很磨叽，很矫情，有点像唐僧那种，这种感觉很矫情。就他一件事情，比如说他反反复复要讲无数次。就这种，然后很计较，就会说他很背。
那个，那其他的有没有什么讲话的时候的一些特点？我记得上次看到一个，好像也是另一个，也是杭州人，他讲说杭州人讲话都每次讲话都带一个歪头的动作，就是有点就表示否定的时候都会经常性的歪头。但是他表演的很好，可能让我觉得相信了。
哎呦，我没看过杭州会讲，就是开头会讲根本，
那是啥意思？
根本就是瘦，
就是那么是吧？啊，
对，然后还喜欢就是讲什么话喜欢讲那没了，就这一个字那可以代替很多东西，就是你看是不是，我就是说那个东西也是，我形容你哪个东西拿过来那，然后也可以表示无奈那这种，这个字是最好用的在杭州。哎，我有个问题，我从小不知道这个是杭州方言的，就是杭州人很喜欢讲什么什么掉了烂掉了，这个东西丢掉了。 然后这个东西掉掉了，是杭州方言吗？还是
丢掉了？应该不是，掉掉了，好像是，就是，但是这个语调确实不太一样哎。
烂掉了呢？
烂掉
了，苹果烂掉了，
烂掉了是烂，有这个普通话
是有这个掉掉了。
我觉得就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像我们可能是因为县城。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普通话普及的，可能也因为我年龄大了，对，普及的不是那么，就到高中毕业之前我们大部分上课用的都还是方言，因为身边外地同学也少嘛，这外地同学少，说到当时还有一个那个从北京过来的同学就很崩溃，就是有什么都听不懂，学了好久。我毕业之后才发现有好多我们都以为是普通话的词儿，其实都是方言。比如说出溜滑，你知道是啥意思吗？
打出溜滑，
对，打出溜滑，就其实这个是北方方言嘛。对，那现在可能很多人是知道了。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数学老师是绍兴人，我小学的时候他教了没几年就退休了，他不会讲普通话，就讲绍兴话。我永远记得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他叫陆国英，我叫老国英，然后旁边同学拍拍我，他叫六角形。老国英就是杭州话。他叫六角形，就这样。每次上课就是发脾气，用绍兴话，我真的要哭嘴了，我真的要哭嘴了。
这啥意思？
我真的要哭了
啊！
这但是很好，很估计他就是绍兴方言，因为很生气，杭州人就会气死了。两只乌鸡看黑板，
乌鸡
就是两个眼睛
哦，
看黑乌鸡就是乌珠，乌溜溜的黑眼珠。
我教你个山东话吧，你知道山东话潮吧？
潮吧，
要那个调要往下调一点，潮吧，
潮吧。不知道，
哎，你回去可以跟你外公外婆讲，他们肯定知道。潮吧，他可以简写成潮，就是潮和潮吧是差不多的意思，就说你这个人很潮，或者你这个人很潮吧。我以为就是普通话里有这个词儿的，后来上学之后，他们就说啊你好潮啊，然后我就，哎，怎么感觉
谢谢，
不是在我们那儿这是骂人的意思。对，潮吧就是对就是傻的意思。
那就跟杭州话的轮儿是一个道理。
山东话是属于那种只要不说那种比较单独的那种词汇，就是山东方言里的词汇，其实它的语调大部分人是能听得懂的嘛，就是比较土嘛，就徐志胜嘛。比如说那个，你知道雇佣是什么意思？
雇佣我知道。
哎，你知道啊？
哎，你雇身走没有？对不起，玩个梗，对不起，太烂太烂太烂。雇佣我知道，牛。
然后你比如说烧，我们会说那个能提的水桶，我们都叫烧。
哎，你们的夹菜叫什么？杭州话叫煎。
啊，夹菜啊，我们叫鸡。
哦，鸡哦，我们叫帮我煎一筷子煎菜。
那你最后能不能用一段杭州话跟大家收个尾？
嗯，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个播客三五环。
哎，所以像这种词儿，那你像我对象是温州人嘛，他们说到有一些词儿方言里没有，他们就会转成普通话，特别好玩。这个在我们那是不存在的。
哎，是的，他们经常说你怎么你们杭州人普通话跟杭州话
混着说，混着说。
嗯，而且杭州人很喜欢就用名词是用普通话的。比如说我去那个逛家居市场，我说我跟着去看沙发哦。就是这个沙发蛮好看的，旁边我一个桌子，这个就是名词会用普通话。还有你还有说我嘴巴烧死了，我渴死了，我帮我去买瓶饮料。我嘴巴烧死了，你帮我去买一瓶东方树叶。
啊，来接着来。
佳佳大家收听三五环。佳佳，
谢谢是佳佳是吧？跟上海那个小鸭有点像。
嗯，我们自家有一个博客叫《上帝之外》，大家可以听听看。
这个听不懂啊！
就在这仗着你听不懂，在这给自己博客打了一个广告。
没关系，没关系。上头计划啊，是一档那个马良做主播的博客。我之前也串过一次台嘛，对吧？
嗯，对对对，嗯，祝大家天天开心。
对，杭州话里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祝福语？
没有，杭州话好凶。普通话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新年好。
那今天就到这了，祝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萨库三位。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我曾高不残雪，再也没有老练的斜阳，再也没有倒影的月亮，再也没有醉人的暖风，转眼消散在云烟。
坐看了风景，望不到云和月，望不到天际，流星刹那依然掠过，再也没有那年的斜阳，再也没有那年的月亮，再也没有醉人的暖风，转眼消散。